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。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在京城的吕氏集团被屠灭后，周勃又派人诛杀了燕王吕通以及其他吕氏集团的各色人物。至此，以周勃为代表的刘氏集团几天之内通过一场宫廷军事政变，便痛快淋漓地扫荡了吕氏集团。在他们举杯庆祝胜利的时候，又考虑到对少帝刘宏以及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、济川王等人的处理问题，大臣们共同商议后做出决定，少帝、淮阳王、常山王等都不是惠帝的亲生儿子，是吕后娶别人的儿子，杀死他们的生母，送到皇宫养育，命令惠帝收作儿子，立为皇太子，晋封王爵的，目的是加强吕姓家族的力量。而今吕姓家族已全部屠灭，而皇帝也好，亲王也好，年龄一天天长大，一旦掌握了权柄，那么诛杀诸吕的这些人就要付出代价。与其冒这种风险，不如从刘氏诸王中选择一位品德贤明的人为天子，以绝后患。继这个决定之后，众大臣又经过一番商量，秘密派出使节前往晋阳，代国都城在今山西太原西南，迎接刘恒继登大位。刘恒是汉高祖刘邦与薄姬所生的儿子，薄姬又称薄夫人，吴郡，至今江苏苏州人。秦朝的时候，薄姬的父亲跟故魏王宗室女子魏媪私通，便生下了他。秦末农民战争中，魏豹被项羽封为魏王时，魏媪把薄姬献进魏宫做宫女。楚汉战争之初，有个叫许父的人给薄姬相面，说他能生一个天子。魏豹本来和刘邦合纵攻楚，听了许父的话，暗想自己会取得天下，所以一面把薄姬带在身边，加紧临幸，一面背叛刘邦，搞中立，与楚连横。不久，刘邦派韩信等讨伐魏豹，结果魏豹兵败被俘，薄姬被输到知事王宫中的纺织工厂劳作。魏豹死后，刘邦有一次到知事寻欢，见到薄姬很是喜欢，就下诏把她选进后宫。薄姬原以为会得到刘邦的宠幸，可刘邦在知事逢场作戏后早把他给忘了，竟是薄姬一年多没有机会接近刘邦。薄姬小时候和管夫人赵子儿都是密友，曾在一起相约说，将来谁先富贵了都不要忘了好朋友。这时管夫人赵子儿都先于薄姬成为刘邦的姬妾，而且很受宠爱。汉四年，管夫人赵子儿在城高服侍刘邦，闲来无事，便互相窃窃私语，说起了跟薄姬儿时的约定，觉得很好笑。刘邦隐约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就询问是怎么回事。两人不敢隐瞒，遂说了实情。刘邦听后，对生爱怜之情，觉得薄姬很可怜，当天就召薄姬侍诊。薄姬喜不自胜，对刘邦说，昨暮梦龙聚妾兄。刘邦听后兴奋地说，是个好梦，我今晚就成全你。薄姬由此怀孕，生下刘恒。薄姬有孩子以后逐渐失宠，刘恒在皇子中也不得势，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宽仁随和的性格。刘邦死后，吕后记恨刘邦生前宠爱的戚夫人等姬妾，把他们统统囚禁起来，不准出宫。而薄姬因为失宠，因祸得福，被允许前往儿子的封国代国，尊称代国皇太后。长安的使节到了代地，向刘恒递交了秘密信件。时年23岁的刘恒对这个飞来的鸿福且喜且惊，举棋不定，于是召集谋臣们商议。郎中令张武等抱怀疑态度说， 汉中央大臣都是高皇帝时代的将领，精通战阵，长于谋略，他们不会满足现有的地位，只是畏惧高皇帝、吕太后的威望，才不敢轻易表现。如今他们已诛灭吕氏家族，喋血京师，此时前来迎接大王，不可轻信。我们建议大王声称有病，中尉宋昌持不同意见。他说，大家的判断似是而非。当初秦王朝失去控制，六国王族后裔和英雄豪杰风起云涌，有数万人之多，都以为可以夺取天下。然而天下终于归于刘姓，大家早已绝望。此其一，高皇帝把子弟们封王各地，犬牙交错，互相牵制，已像磐石般的稳固，再没有人可以起来对抗。此其二，汉王朝建立以来，废除秦朝的暴政，法令简单，广施恩德，人民相安，任何煽动都难以动摇。此其三，以吕太后的严厉，强力吕氏三王，擅权专制。然而周勃一旦持节进入北军，登高一呼，将士们都袒露左臂，愿为刘氏而战，吕氏家族终归灭亡。这是天意，并非普通人力可以办到。如今即使大臣们想发动政变，人民不听驱使，他能靠一小撮党羽就干起来吗？现在首都长安之内有朱虚侯刘璋、东穆侯刘兴居，刘璋之弟，是皇族血亲。在首都长安之外有吴王刘濞、楚王刘交、淮南王刘长、琅琊王刘泽、齐王刘襄，以及我们代国，都使大臣们畏惧。现今高皇帝儿子中只有你跟刘长，而你是兄长，人们又知你仁爱忠厚，所以大臣们顺应人望，迎你登基，请不要怀疑。刘恒觉得刘昌说的有些道理，便把此事报告给母亲薄太后，同时派人到长安探听虚实。当派去的人回来相告长安方面的举动完全出于诚意，可以相信后，刘恒才放下心来，日夜兼程赶赴长安。公元前180年闰9月29日傍晚，刘恒进入长安，并于代邸正式即天子位，这便是享誉古今的汉文帝。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，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越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